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开一卷新的书，雅各书第一章。我们来看第一节，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请善助十二支派之人的安。十二支派让我们想到以色列人，但是大家注意，他提到善助，所以他们是善居的。那雅各写这信不是给居住在以色列地的信徒，在罗马时代里面到处都有犹太人的会堂，而犹太人是散居到整个罗马帝国的世界里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不论去到哪里宣教，都会去探访那里的犹太人的会堂，用我们比较熟悉的说法，就是他们乡亲会啊、宗亲会这一类的，也很像我们现在的全福会，去到世界各地其实都有类似的。而这些宗亲呢，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宗亲，这里他称为十二支派的意思，就是他本来是犹太人，但后来归顺了耶稣基督，现在他们就居住在地中海四围的地方。而雅各有感动写信给他们，鼓励他们，也是建立他们。第二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。信的内容一开始就提到你落在百般试炼中要大喜乐，这真的对我们是非常大的警醒。百般的试炼，我们的感觉是什么？雅各说要以为大喜乐，但我们真的开心的起来吗？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做试炼，或者称之为试验。其实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常态，是我们生命里面经历的情境，不是偶然发生的，而是常常都在发生。而这一切的试验呢，都是为了要让我们得着生命的冠冕，是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荣耀。也可以说呢，这些试验是正在塑造我们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拉扯，甚至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很不舒服。在圣经中常常说，我们的神是一个陶匠，而我们是泥。的确，我们就像那个泥偶，而陶匠会捏，有的时候捏这边，有时候捏那边，有的时候要把手拉出来，那为的就是把这个泥偶造成按照他心里的样式去塑造他。我们现在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神的样式呢？我们里面有没有十足的圣洁？有没有十足的仁爱呢？或者说有没有十足的温柔？我们应该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十全十美，或者说我们还没办法完全像神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就像是泥偶，在我们生命过程中就是有一个陶匠正在捏我们、雕塑我们，扯扯你这边，扯扯你那边，捏一下你这边，捏一下你那边，有的时候把你这边收紧，这样的目的呢，为的是让我们有十足的荣耀，让我们可以像他。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中是不舒服的，甚至我们会不开心。但是每当我发现我有地方比以前更好，比如说以前有些在我心里面是过不去的，但是现在可以过得去，或者说有些事情我本来做不到的，但是现在做得到，这是什么感觉？其实就是大喜乐啊。我们人常常都是这样，我们心里面的障碍很像大鸿沟，但实际只是一个小小的水沟，原来跨过去就只是一小步，但是我心里面却是非常的沉重，很难跨得过去。原因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到， 所以就超越不过。但是当我跨过去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就很轻松，我就自由了。所以这些试验放在我们的眼前，有的时候是为了显露我们性格上的限制，而有的时候是为了显出我们心里面的障碍，而有的时候更是要显出在这些事情上我信不过神，但是神却很有耐心的带着我去成长，就是透过这些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情境，让我们去认识自己。原来很多时候限制不是一条死路，是可以超越的，是可以突破的。很多我们自己认为的心理障碍，其实并不是障碍，靠着神给我们的信心，我们是可以超越的。所以最后试验目的是要使我们成功，使我们可以像神，有神的荣耀，我们把这个叫做生命的冠冕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想试验，可以说是以当时的情境呢，是经历不同的压迫，不同的艰难。但是以今天的台湾来说呢，我们基督徒并不会在信仰上面遭遇到逼迫，遭遇到艰难，没有宗教的问题。在台湾没有极端的回教的逼迫，也没有宗教的政策来限制基督教的信仰。其实我们在台湾其实是很自由的，所以并没有所谓的逼迫的问题。但我们有没有在百般的试炼中呢？其实我们发现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因为试炼就是我们生活的情境。举例来说，有的人结了婚，在婚姻中就发现是百般的试炼当中，如同在火中经历一般。而有的人经过很长时间的独身，他也觉得是在百般的试炼中，为什么主不给我一个我的 Mr. Right 或者是 Miss Right。 有些人呢，因为各种的原因失去他的婚姻，他也觉得在百般的试炼中。这话怎么说？就像单亲的妈妈或者是爸爸要做这单身的教养，其实是很艰难的。在社交上会不会有试探？有没有情欲上面的试探呢？不要说试婚的人，准备结婚的人会不会有呢？当你在众人中认定一个是要你要结婚的对象，而过去曾经是你最好的朋友，可能就会开始笑你，说你重色轻友啦。其实这就是社交上面的试探。我们总是在百般的试探当中，那你是不是每天都能够生活得很喜乐呢？还是这些事情让我们愁眉苦脸？雅各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，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，这是特别写给基督徒的。注意听，这是给基督徒的，不是给非基督徒的。因为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第一，你在这样子的生活环境中，你不会觉得自己是在试炼当中，那当然就不需要有所谓的看为大喜乐的问题。所以这是基督徒独有的，因为神的话语进入你的生命，你就开始有新的对事物的反应。如果你不有神的话进入你的生命中，神的性情建立你的生命，当你上色情网站，你就不会有神的话语带来的反应，你不会不安，你不会有挣扎，你更不会觉得这些东西是污秽的。但是当你有神的话语进入你的生命，你与这个世界人物的互动就有新的反应，这是一个非基督徒不会有的反应。你有一个新的个性，有神住在里面，神透过他的话语住在你的心里面。那对于这些生活的情境呢， 你就会开始有属神的反应出来，这就在考验我们。每个生活的情境都是一个考验，例如我怎样用钱，这是一个新的考验；我怎样使用时间，这是一个新的属神的反应；我怎样面对情欲，我有一个新的属天的反应；我怎样与人交往，我有一个新的属神的反应。如果你发现你在百般的试炼当中，因为你有一个新的属天属神的反应，你是不是要恭喜自己呢？因为这些试炼正在牵动着你与神的关系，告诉你自己，原来我是一个属神的人。试验就是考验出你里面属神的性情。如果你不是属神的，这些事情的发生对你来说其实不会是试验。但每一次试验来的时候，除了会牵动我们与神的关系之外，另外也会牵动我们另一个反应，就是我们天然人属情欲的反应。当试验来的时候，两种反应都会出来。你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但你也是一个天然的人，两样都被牵动出来，你就看出那个拉扯是有多大，那个考验是有多大。原来每一次的考验，我们都必须要做出选择与决定，但这一切的考验最后都是要成功的。我们天然人要越来越浮在属神的性情里面，而这些考验就能够使我们成功，所以我们可以以为大喜乐。我们天然人就是我本来的个性，我们会发现以前我们被人一碰就立刻有愤怒的反应，可是当我做了神的儿女以后，我能不能有新的反应呢？当然可以的，透过圣灵，透过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。现在有一件事情来激怒我，我的反应被牵动出来，所以每一个事情都变成我们的考验。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情景，不是特别讲到宗教的逼迫，而是这些的试验考验的目的，就如同我们刚刚说的，就像神正在捏造一个泥偶是一样的。这个泥的玩偶本身是很容易发怒的，但是神是蛮有怜悯、蛮有恩典的神，所以再给他一些试验看看，原来这个泥偶还是会大发脾气，试验一来，脾气就出来。那这个试验还没有成功，你认为神会不会放弃呢？当然是不会，神的话语会在我们里面继续发动，直到这个泥的玩偶最后有神的形象出来。第三节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。这边特别讲到信心经过试验，我们整个人生命的内在形态，我的自然人，我的属灵人，我的信心越大，我里面就会觉醒，我越容易看到自己旧的性格、旧的脾气，我也越愿意降服在神的里面，更愿意去信靠神。那我里面属神的形态就会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长大，那最后就会产生忍耐的。这个过程你是知道你被考验的，你知道那最后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可以更像神。第四节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我们现在完备了没有？我们现在成全了没有？你知道你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完备了呢？其实我们都要说我们还差得很远。比如说我看到牧师在传福音时候的那样子的喜乐，我就要说，主啊，这一份我还没有。当我看见牧师 做先知性预言的信心，我要和神说，主啊，这一份我还没有。当我看见林赖老师夫妻间的互动，我要说，神啊，这一份夫妻间的我还没有。我们都知道我们其实不完全，我们也认识我们里面有很多旧的个性，比如一些情欲我没办法挣脱，有一些的坏脾气还没办法改变。一方面是反映我的实情，我的个性还没有被调整，我的天然人还是很大。另外一方面，我又看见我对神的信心还不够。这些艰难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懂得相信神。我每一次的反应是埋怨神，不是相信神。我还在这样试验中，我还没有完备，我还没有成全。但是雅各鼓励我们当成功，一条越走越靠近神的路，越来越放下自己旧性情的路。第五节我们看到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前面提到试炼当中，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忍耐。其实我们在牧养当中常常都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小组员经历到一些阶段，就说我不行了，我要离开了。就像有一些组员在跑双翼，他可能没有办法坚持到最后，他可能上完门徒班就说我不行了，我工作太忙了，我有很多事都还没处理，我要离开了。不单是这一位小组员要忍耐，我们做小组长的牧羊人更要忍耐。我们的天然人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们天然人很容易就会说，你要想清楚，这样你都不跟，你不要跟下去算了。又好像耶稣在风浪中对彼得说，叫你抓着我你都不相信，那不如你沉下去淹死算了。或者又像我们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吵架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说我不想理你了。其实我们里面我还没有基督的那一份忍耐。不只是我们当事人要忍耐，作为牧羊人的也需要忍耐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去求神，在这忍耐的过程中，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。因为神是厚赐与众人的，厚赐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慷慨的，完全的。所谓厚赐与众人，这里并不是说我们求一样神就给我一样，而是我求一样，其实天父乐意给我们十样，因为他太丰富，他太丰盛，他太多了，他只是在等候那最适当的时机把这些好东西给我们。但很多时候我们求，但是我们不信，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神是这么乐意，这么慷慨，那么丰厚的要赏赐给我们。而且经文中特别提到，神是不斥责人的，主必定要赐给你。斥责原文的意思是挑剔轻看的意思，也就是我们的神从来不轻看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。比如说我们有些心理的障碍，总是觉得做不到，一面对这些事情，我的旧的性格就出来了。第一，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真相，我们的本相。第二，我不要把我的性情划定了，说我就是这样。因为神是可以厚赐给我们的，神会帮助我们去胜过我们原来的性情的。 我们要求那个后赐给众人的神，把那个我没有的赐给我，帮助我做一些我以前做不到的事情，处理那些我以前做不来的事情，神一定会赐给你的。我们现在可以想一下，你有没有一些心理的障碍？有没有一些的事情，其实你过不了？你明知道是好的，但你却不愿意去求那个后赐众人的神，他一定会给你胜过的能力。这边我要举我自己的例子。其实我过去呢，我不是很喜欢站在讲台上，我甚至觉得我应该没有这样子的恩赐与才能，而且我常常觉得牧师你最好点别人，不要点我。那特别在双翼课程，每一次当牧师说要祷告的时候，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心里总会想，牧师啊，你点那个谁谁谁，他哦非常会祷告，不要点我。那就更不用说现在，当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也一样是这样。我的本性是不想，我知道是好的，但是我里面有一些的障碍，就是我觉得其实别人可以做得更好啊，但是你可以不要点我吗？我们要去求那个后赐给众人的神。随着我神学院的课程结束了，我回到教会的服事了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原来当我愿意每一次去对付我里面的感觉，特别是我觉得我不行的，而当我每一次站上去的时候，当我愿意顺服权柄的心意，顺服神的心意站上去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一点一滴的克服了。到今天很感谢神，我站在台上，我敢祷告，我可以带敬拜，甚至我现在开始学习操练如何来传讲神的话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鼓励你，不论你现在有哪些心理障碍的，有一些事情你胜不过的，去求那后赐众人的神，他是我们的天父，他乐意给我们。第六节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也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我们在这里看到第八节，这里特别有提到说，这样子的人是心怀恶意的人。其实我们里面也常常是心怀恶意，就是想做但是又不想做下去。经文说试验应该要成功，那我就知道什么时候我可以离开这个地方，就是当我试验成功的时候，而不是我要求环境的改变。因为这些令我不舒服，会挑战到我心理限制，我的旧的性情，我任性，我只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其实我就已经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。神说忍耐要成功，最后是为的是要让我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这些试验来的，其实不断的在牵动我们，浮现我们的真性情，也浮现我们对神的信靠有多大，对神的顺服有多大。不要再心怀恶意。好，第二段是九到十二节，这里提到有人升高，有人降卑，这一切都会过去，不要那么的介意。不论有人在我旁边是升高或降卑，或者我自己降卑别人升高，我里面会不会有感觉，会不会有反应，这也是百般的试验，又显露出我里面的真性情。特别当你看到你旁边的人不断的被提升的时候，那如果他 他又没有你这么的有能力，以及他又没有你这么的认真的时候，你心里是什么感觉？你知道什么是试验，什么是考验吗？所谓的试验考验，就是用外在的力量去让我们里面的性情浮现出来。有些事情发生了，我肯定是会有反应的。有反应是好的，如果一个人没有反应，那代表我是一个闭塞的人。如果你无动于衷，你的反应与感受能力一定出了问题，那就要用更大的力量去摇动这个人，因为神要把那种有感受的生命给我们。神会试验人，但是神绝对不会试探人。十二节中提到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好，这十二节是非常重要的，对我们来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经过试验后必得生命的冠冕。那我们要来看试探跟试验到底有什么分别呢？其实试验其实就是试一试他，测试一下。举个例子，就像如果我想知道这支笔有多么硬，那我会用力量，会加大力量去弯折它，当然我不会去把它扭断。当我用力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笔的强度到多少。所谓的试验，就是把他的本相，把他的真性情，还有把他的能耐都显露出来。举个例子，就像我们在考试的时候，大家都专心准备考试，但是我们在这段时间又特别容易胡思乱想，可能是恐惧就出来啦，或者是孤单感又出来啦，甚至情欲又出来啦。如果你有经历过考试的，我相信你有过这些的经验，当试炼来的时候，里面的真性情就会显露出来。而什么叫做试探呢？试探就是当这些真性情出来的时候，里面有一些声音告诉你，你现在是不是很苦闷啊？你不如守淫吧，这就是试探。试探就是当你在这些压力当中显露出你自己真相的时候，你里面会听到一些声音，这些声音是因着你的孤单感，你的烦闷感去牵动了。若我们去跟随这些的声音，就在这样的试探中跌倒。试验就是浮现出我的性情，试验是有目的的，为的是可以得着生命的冠冕。就像黄金经过火的烤炼之后，可以证明是真金，就可以摆出来，而且注明是真金，这就是它的荣耀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在一个考验的过程中呢？当这个事情一来到，我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会有两种反应，一个是旧性情的反应，另外一个是有着神的话语、神的生命的反应。我有没有用越来越大的信心去投靠神呢？还是我因着旧性情的反应，我被牵动情欲，是情欲试探我？情欲是内在的，但是外在的环境会牵动出我们里面的情欲。比如说我们很苦闷的时候，很孤单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自怜，会自卑，会不开心，甚至我就决定说，干脆我来去买一大桶的冰淇淋来吃，那我就放纵的吃，不断的吃，在这样的情况就显露出我里面接受了这个试探，因为我顺着我身体的情欲放纵的去吃。那为什么我会感觉孤单，我会感觉苦闷？这不是情欲的问题，是我惧怕关系的问题。我很怕被拒绝，我担心别人如何来看我， 我要从这个孤单感中走出来，我要克服我的心理障碍。我们如何克服呢？要求那厚赐众人的神，把关系的能力赐给我们，信任关系，我不怕被拒绝，不首先去拒绝别人。神会不会厚赐这样子的关系的能力给我们呢？当然是会的。有这样子关系的群体生活，你就不会孤单，你就不会再苦闷。我们在夫妻关系中，每次有压力的时候，你会用什么方式解决压力？如果是首因，那这就是试探咯。那试验是什么？试验就是当我感觉孤单的时候，原来是因为我没有与太太去谈论到我所承担的压力，我所承担的事情。当我不和太太分享的时候，当我不告诉她我正在经历压力的时候，那其实我就正在面对那些的试探。如果我愿意让我的太太成为我的保护者，成为我的帮助者，成为我的带导者，我的太太就可以成为如同圣灵保惠师一样，她可以光照我，可以保护我，可以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代求。如果你还是单身，那更要求那厚赐众人的神，把那婚姻的亲密关系赐给你。如果你是已经在婚姻中的，求神把那个突破婚姻隔膜的恩典赐给我们。每次遇到孤单焦虑的时候，神啊，你是我的满足。还有很多可以求，例如我们可以为那些比我们更孤单的人来守望祷告。神乐意赐福给我们，不只是解决我们的孤单而已。只要你忍耐求智慧，神会把天国里的好东西都给我们。不单是求自己的满足，而是我们会越来越完备，我们会越来越成全，而且毫无缺欠。当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说我们被神试探，这是我们对神的埋怨。我们要彻底相信，我们的神是不试探人的，我们的神是好神。而我如果在试探中跌倒了，其实是我的私欲怀了胎，生出罪来。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欲望和冲动，我们要对这一些去拒绝它。我甚至要说，我讨厌你，这一些在我里面的声音，我要对他说，我嫌弃你，你要离开我的生命。我们要对我里面的私欲说拒绝严厉的话。然后我们要相信第十七节，这样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是从上头而来，从众光之父那里而来，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我们的神是众光之父，他乐意把全备的赏赐赐给我们。这个赏赐是全备的，比起我们自己所求的事情，他会给我们更多，为的是要使我们成为完备的人。19-25节，要行道。当我们在试炼当中，我们要求智慧，我们要用有智慧的眼光看待外，我们也要行道。在试炼当中，其实我们很容易偏离主道，我们不会尽当守的本分。例如我们在贫穷当中，神叫我们祷告，但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工作，尽我们应该有的责任，而且要彼此帮助。但世界却不是这样。当世人缺乏的时候，他们是尽其所能的去抓钱。如果不能在有钱人的身上得到，那就要在穷人那里得到。其实这是不对的。不论在顺境逆境，我们要行道。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 慢慢的动怒，但我们却常常的是快快的动怒，而且不怎么样愿意听。那我们如何可以行道呢？首先我们必须要很快的听，即使听到不合我心意的，让我不舒服的，甚至让我生气的，我还是要继续听，而且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。就好像一匹马听从主人的话，去配合主人的命令，这就是能救我们灵魂的道。我们听到之后要成为行道，要不断的听，继续的听，直到我们可以自然的遵行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我们里面存有全备的律法，这便让我们得到福气。26到27节是要勒住我们的舌头。我们要如何在生活上面行道？雅各告诉我们要勒住舌头，不要埋怨，不要散布谣言，不要做假见证，不要只讲关乎自己的事。此外更要追求圣洁。雅各特别提到，我们要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一事上守节清净心清，不要存有任何的私欲情欲，甚至压榨别人，要无条件的去帮助他们，单纯地没有任何的要求，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，要站在真道上去帮助需要的人，继续提升自己。在患难之中要有喜乐，有智慧行神的道，在不容易的处境中要遵行神的话，即或在经济上遇到困难也不要怕，大家彼此的帮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提醒我们在试探中要忍耐，要谦卑向你求智慧，更不要被私欲引诱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勒住我们的舌头，存温柔的心遵行你的道。祷告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